我想新年里面大家听到最多的话就是祝你新年快乐，听多了已经没感觉了哈，我想 a happy new year 永远比不上一个蒙福的 a blessed new year 哈，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祝福，不光只是新年快乐，因为新年就一天就过了嘛，但是我们这一生都应该是一个蒙福的一生，而且是 fruitful 啊，非常。蛮有祝福的一生啊。那我想从今年开始，我说我讲一系列的信息，叫做在基督里面的返璞归真，就是希望回到真实，不再有虚假啊，不再有任何外面的装饰，而是真真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基督里面的返璞归真啊，让我们生命回到单纯，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回到正常。让我们整个人生被提升起来，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啊！所以刚才诗歌说认识主真好啊！我想这个地上我们每一个人虽然长短不一样啊，虽然经过的遭遇可能不一样，但是神却都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里面，让我们遇见了他，也让我们相信了他。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哈，那所以前面的两堂我已经讲了，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啊？我是借着圣经里面神或是基督问我们的问题啊，帮助我们来归正啊，如果我偏差的话，需要被归正。那如果我还在肤浅、比较幼稚的阶段，也希望借着这些的话啊，让我们更深的去默想，而能够让我们被提升啊。所以我第一个问题讲到 Where are you?你在哪里？讲到神重在要恢复我们跟神之间，这位伟大的神之间那个第一手亲密的、持续的、永远的关系。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不晓得在你想你整个人哈，就是你自己哈，你所有的关系里面，不管父母、兄弟姐妹，不管是同事，不管是朋友，不管是任何的关系，哪一个关系你最珍惜？我相信我们越蒙恩，我们都会说主，你真的是我心里最爱的那一位，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正常的时候，你发现你所有其他的关系跟着正常，而你跟神的关系不正常的时候，你就在很多的关系上都出问题啊，夫妻相处也出问题，跟父母相处也出问题，婆媳出问题，跟孩子出问题，你跟很多事情都出问题，因为你出了问题。我们自己一定要跟神之间要有一个对的关系哈。那第二个问题是，记得吗 ？What do you want？ 你到底要什么？你跟着我，你到底要什么？那弟兄姊妹，这些话都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都是一针见血，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实情，面对我们这个人到底是用什么态度在过人生，到底你在要什么？你说我要主，那你要主为什么这么多劳苦愁烦？你真要主为什么这么紧张？你真要主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脾气？你真要主你为什么会在乎这么多事？你真是说主有你够了，为什么这么容易你被搅扰？其实所有的环境都在显明我到底是怎样的人，我到底在干什么，我跟神的关系如何，我到底追求的，我在乎的是什么。所以你在哪里，讲到要重建我们跟神该有的关系，讲到你到底要什么，要在这里重新建造肯定我们人生的标杆和价值到底是什么。那么今天呢，第三个问题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每一个问题都重要，因为这是神问的嘛。第三个问题是今天说，你们说我是谁，讲到要对我们所信的耶稣要有一个 正确的第一手的，不是光听来的，是我自己对他的认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认识基督有多少，其实也就决定了我们爱他有多少，也就决定了我们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你不认识他，你就碰到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怀疑，你就会埋怨，你甚至会否定信仰。认识耶稣有多少，不光决定了我们的爱有多少啊！你 越认识他越爱他，越认识他信心越大，而且你越认识他，我们的平安、喜乐、智慧、能力、 得胜，一直点点点下去，都会越多。那你阿爸阿们，真的啊，你越认识，越认识他，就让我们里面那个情感、那个爱就变得越真实。连东西都是这样，你买了一样东西，很多很多功能你可能都不知道。可是当你越认识，哎呀，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可以那样，你就很喜欢它，对不对？所以人的理性的认识，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情感的爱。我妈妈病危最后那一段的日子的时候，我拿 iPad 给她用哈，那她就跟我在远方各地的哥哥们 FaceTime 她原来看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那 iPad 很多功能他都不需要知道，我就弄 FaceTime 让他跟我哥哥可以面对面见面，哇，他高兴的躺在病床上，这真是个好东西，真是个好东西啊！那个光这个 function 就让他快乐无比，因为这是他从前不知道的啊。那当他了解他的时候，发现这么好用。那我们跟人之间的认识也常常都是很表面的哈。从外表的，连保罗都说从前我们曾经凭外貌认识耶稣所以人会拒绝他人会瞧不起他，甚至人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真认识耶稣的没有一个不爱他，真认识耶稣的没有一个不被他吸引的所以我们今天早晨要讲的这个重要的题目跟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有关系。你越认识他，你一定越爱他，你越认识他，你一定越信任他，你越认识他，我们的平安、喜乐、智慧、能力，所有的这些你都会越为增加。所以我们希望今天早晨我们带着这样子的心态，我们来看这第三个题目哈，就是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这个东西会决定我们整个人生这个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态度我们生活的境界、我们生活的价值，都会因为这个认识而得到很大的翻转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带着很兴奋的心情听，好不好这个我都带着很兴奋的心情讲，所以你们也要带着很兴奋的心情听我们一起来认识耶稣来。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主题经文，我都把它弄得很短而已，前后文其实 有很多的，你们应该回去把它全部读完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我们先看一个地图哈，大家知道该撒利亚腓立比在哪里它在加利利海的右上角大概40公里的地方，在黑门山的底下，所以它是约旦河的水源之一所以那里水很多，所以土产丰富，然后我们自己都到过那边去看过哈。那你看那个墙壁上挖的那个洞那里因为土产很丰富，所以很多人在那里拜各样的偶像他们就在山洞里面找了一个挖进去的东西，然后就供奉一个不同的神像所以你在那边去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很多拜假神的东西那耶稣在这个地方问他们，在这个众偶像的面前，耶稣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是众先知里的一位。然后耶稣的话题突然一转，你们说我是谁？弟兄姊妹，耶稣真正在乎的是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如何看他，别人怎么看他，别人对他表面的认识、错误的认识，他说老实话，他没有那么在乎，但是他在乎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我们都需要对我们的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他回头问说：你们说我是谁？弟兄姊妹，你假想一下，耶稣这个问题，今天早上他问你，你准备怎么回答？在你还没有听我讲到以前，你自己先讲你对主的认识，不要用标准答案 你标准答案，你是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嘛，对不对？用你真实的答案啊，你说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啊，耶稣是我奇妙的救主，耶稣是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不管你要不要讲标准答案哈，要讲你自己心里的答案，到底耶稣对你是谁？不然你今天早上干嘛在这里？耶稣对你到底是谁？脑筋想一下，你要自己写也可以。然后听完道以后，我希望你回到家再去默想啊，再帮助我们稍微refine 一下，能够让我们今年对主的认识能够更往前跨一步啊。你先给你们十秒钟想一下，耶稣对你到底是谁？好，那我们需要认识主。地上的人，我跟你说，经不起认识。我们没有一个人经得起人看的啊，人越看其实是越失望，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婚前因为盲目而结婚啊，因为醒悟而分开，这个就是因为看不清楚，然后就进入了婚礼了啊。所以有一个小孩问他爸爸说，为什么新郎新娘结婚都要挑一个好的日子结婚呢？爸爸说，因为结了婚以后大概就没有什么好日子了因为天天都有 surprise 啊，你是这样子的人啊，你早上不刷牙的啊，你这么懒啊，三天才洗一次澡啊，哎呦，你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我们有很多新的发现，对不对啊？这个每一个发现都让我们里面愣了一下啊。所以有人说，我不敢让你知道我是谁，因为你一旦知道你就不会爱我了啊。但是耶稣是经得起看、经得起认识的，你越认识你一定越爱他。好啊，所以我们再来看下一节经文，今天的背诵经文啊，我只摘录了17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问你说知不知道耶稣，你都知道。但是保罗的祷告多加了一个字，什么？真知道他。一字之别，天壤之别。真的，论知道我们都知道，顶多50步笑100步，就是我们有多有少，论知道都知道。那个真知道就不一样了，那真知道只差一个字，但是却可以把我这个人完全转过来。认识神的子民，唯独认识神的子民会刚强行事，他们因着认识所信的是谁，他们在地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态度、他们的价值观、人生的标杆、生活的境界，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祷告，是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他们，赐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他。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个眼睛啊，外面我们都有眼睛啊。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公元2020年，跨境2020年的时候，我特别跟弟兄姊妹讲，我非常喜欢 2020， 还记得吗？我讲的两件事情， 2020 一方面说到是完美的这个叫什么？眼睛视力哈啊，你的视力 2020 是完美的、最健康的、看得最清楚的。那我们心灵里面有个眼睛，那我就希望在2020年开始，主让我们心灵的眼睛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啊，有永恒的眼光、永恒的透视来看我们人生啊，那个是一个不一样的。那2020另外一件事情很特别的啊，是这个圣殿里面的至圣所。至圣所的尺寸2020啊，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活在至圣所。所以我说我2020很喜欢啊，因为它让我们，我巴不得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是心灵的眼睛被照亮，让我们真知道它啊。这个比你们买的那个 Apple Vision Pro 好多了哈啊。昨天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在以联团契看到啊。那个让你知识上增加很多，可以帮助你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心灵里面有一个免费的，不能讲免费，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买来的啊，那一个透视世界上不能给的， 你看人、看事、看人生，通通不一样。那是一个属灵的透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眼光，第一件事情要用的就是来认识你所信的到底是谁，一定要让他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所以老底家的教会，他们有好几个很可怜的地方，他自以为富足，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贫穷的，他是瞎眼的，他是赤身的，是因着他的骄傲。所以神说叫他要去买这个买那个，但是其中有一个要买眼药擦自己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弟兄姊妹，这是老底家教会一个很可悲的情形，就是他以为他什么都懂，但是其实在神的眼中他是瞎眼的。所以 你要知道，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很懂很聪明，我知道你们在座很多都是学霸啊，书读了很多，自己觉得自己看事情看得很准。我跟你讲，你自己以为很准，但是在神的眼中老底家竟然是瞎眼。你顶多说看不清楚嘛，像我老花眼哈，我一戴我就看清楚了。那神说你是瞎，瞎就表示完全看不到。这是老底家很可怜的情形。他瞎眼到一个地步，耶稣不在了他都不知道，把耶稣关在门外，耶稣需要叩门，我看到我在门外叩门，凡听见这声音的给我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连教会没有神同在的居然教会不知道，你就晓得我们的眼瞎 多可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不在我的生活中，我竟然不知道。雅各从小在亚伯拉罕面前，在以撒面前长大，一个敬虔的后代，等到他七十八岁出去流荡的时候，在往巴兰旷野的路上，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知道，保罗说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这个开场白够长了哈，希望刺激大家一点，说主我要知道千万不要让我瞎眼过一生，千万不要让我被蒙蔽的过一生我真的何等希望因为认识你，让我爱你爱得那么自然那么深因着我真认识你，让我在今生大风大浪里面我还是不害怕，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因为我真认识你，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这里有永远的福乐因为你是我的一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认识所以保罗自己他的这一生，你看他以为他认识神他逼迫基督徒，他以为他是在为神热心，直到神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他，他眼瞎了，外面的眼睛瞎了，里面的眼睛亮了。当他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说，主啊你是谁？这是保罗蒙恩得救的时候的第一句话，主啊你是谁？经过了三十多年，他快要离世以前，最后写提摩太后书，他快要上断头台不久，写给他的儿子，他说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从开头是一个主啊你是谁，到后面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外面的认识跟深知道是不一样的。保罗后来当然知道耶稣是基督了在大马士的路上他知道了他是主，跟你知道他是基督是主，跟你对他这个人他的所事的认识，那还是一个不同的境界。就像很多人说认识我，但是你们真认识我吗？对不对？那么多人那么怕我，祷告会不肯坐我旁边，我哪里有那么可怕？靠近我的人，跟我熟的人都知道我很幽默的，对不对？哪里会那么可怕？那你们就是怕对不对？那就是不认识我所以保罗从你是谁到说我深知道。从前西班牙有一个国王他跟乾隆皇帝一样喜欢微服出巡，他有一次跑到乡下自己一个人去，连侍卫都不带， 在乡下这里住了以后，住在一个 小旅馆里面，啊，然后到隔壁的理发店去刮胡子哈，啊，那个理发师傅看到这个人，一看就不像他们本地的人，那非常有气质，但是穿得很简单。他说你一定不是本地人哈，你是从城里来的吧？啊，他就笑笑的，他说是。他说你在城里做官的，那个人笑一笑。啊，真是做官的。他说你说什么啊？他也不讲，他就猜，他就把他猜得高一点哈。他说你是内阁大臣。他笑一笑，比这个大一点。哇，比内阁大臣，他以为他高抬他了，没想到比内阁大臣还要大。他这个人已经吓坏了，他说难道你是宰相？他说比那个再大一点。那个理发师啪嗒就跪下来，皇帝陛下的对不起，我没认出你来啊！弟兄姊妹，就叫做从不知道你是谁，到他真知道原来是皇帝陛下，吓成那个样子。那这个还是外面的认识哈。那我希望今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能够透过你现在为止，不管你信主多少年，已经认识多少，甚至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还没信耶稣。我不管你对耶稣对基督教的看法是什么，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位宇宙中的真神能够有自己第一手真实的认识，这个认识要改变甚至要翻转我们整个人。所以今天不管你的家庭遭遇，你的职场遭遇，你身体健康出了任何的问题，我们都需要来认识耶稣。好，那么在这里我要讲第一个，这是耶稣要求门徒们回答的问题，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回答的。好，那么第二个，讲到彼得得蒙神的启示，他有一个被主称许的回答。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底下主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千万不要以为 神在这里作弊，把答案告诉他。那神把答案告诉他不是为了作弊，神把答案告诉他是为了启示，因为没有时间让你们去浪费东猜西猜的，所以神就直接告诉了彼得，彼得就讲出了答案。那这个，这是彼得这一辈子难得讲好话的几次，讲得这么好，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渔夫不容易讲出来的，因为连这么多伟大的神学家，这么多伟大的犹太律法师、祭司、长老都不认识这件事情。但是彼得却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底下要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哈。一般人讲这段话的时候只从两个角度，因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一个是，耶稣在开头的时候怎么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记不记得？所以耶稣开头已经先把答案的三分之一告诉他了，一个自我介绍一样，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底下加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要对基督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我们必须要从这三个角度，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且他是道成肉身伟大的人子，这三件事情。弟兄姊妹，时间很有限，今天信息量其实蛮高的。我早晨又是四点多起来，我就在想说，主啊，这么复杂的道怎么讲哈？那我路上跟师母在开车来的路上也在为这件事祷告，我说主啊，帮助我能够简短的但是却讲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专心能够听得进去，因为这些事情跟我一辈子都有关，跟我们每一个人的一辈子都有关的，每一个点都跟我们有关的。第一个我们来看他是基督啊。那么讲到他是基督，说出他的使命，他是把先知、君王、祭司集于一身的一位啊。那么基督旧约叫做弥赛亚，原文的意思就是被高的那一位，The Anointed One， 就是被高过的。那么在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祭司跟君王要受高，那这个高一方面说到分别为圣，是属神的，那这个高另外一面说到有特殊的责任跟使命托给他，他是君王，他是祭司， 他是先知啊，所以我们很快的呢，从基督这件事情，我从三个角度跟大家交通啊。那第一个就在历史上的先知，他们是替神说话。哦，就在这里啊，把这个虽然都不放在我的讲义上啊，这是我在上小先知、大先知的时候，我里面都讲到了。先知的角色其实是先知、君王、祭司里面三个里面最难当的一个啊，因为他基本上先知被兴起来都是在国家荒凉堕落得罪神的时候，所以先知的职任是替神说话，把百姓带回到神的旨意，然后他也把百姓啊能够恢复跟神该有的关系啊，所以他的信息完全从神来，包括的责备、警告、预言、安慰、应许，这就是一个先知啊。那底下的那个。讲到基督是最大的先知，他今天仍旧说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啊。那这个我等一下会回头再讲。那么这是先知。第二个，我们来看他是君王。那君王是一国之首哈，因为君王嘛，我们大家都晓得。那么在神国里面当君王呢，啊，他是由神所立的。好，你可以去篡位，你可以去造反。但是真正立王废王都在那一位但以理书第二章说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那位独一的神，立王废王都在他。但以理书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他也说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地上现在是都在竞选，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君王应该是神所立的，最重要的责任是牧羊百姓，治理百姓，也保护百姓，带领全国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 讲到基督，他是最伟大的王。那么，其实我在2020年大概暑假的时候，我花了八堂主日的信息讲到基督的职分，先知、君王、祭司，一共有八堂信息，如果你们想听细节的话可以去听那个时候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都太重要了。我现在只是一个精华浓缩版，讲到一个君王很重要的责任，他牧养他的百姓，他在这里治理他的百姓，他也在这里保护他的百姓，他是君王。那我们的主呢，圣经上形容他的时候，一方面形容他是一个如虎的君王，但是他又是勇士之君，又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两个好像搭不在一起的，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显得这么完美。他实在是万王之王，勇士的君王，但是他又是如仆君王，他为门徒洗脚，他这样子的降卑，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他一路上降卑，他实在是一个如仆君王，跟我们都有关系的。第三个，讲到祭司，祭司是为人到神面前去办理属神的事，所以在旧约里面是用亚伦家跟利未家来代替神的百姓，他们在那里杀羊杀牛，在那里献祭，在圣所里面经营各样的这个侍奉的条例，所以他们的职任是侍奉神，办理属神的事情。那么希伯来书讲到基督是祭司的时候，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是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而且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然后又是那位长远活着替我们祷告的那一位。所以我现在第一件事情先从旧约这个三个职分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给大家简单复习一下。那么第二个角度我们就讲到基督，我刚才已经讲了基督先知、君王、祭司都在他身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在古时借着列祖，就是这些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的列祖，但是在末时，就是希伯来书写的时候，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来对我们说话。好，所以打发他的儿子来了，这个远超过众先知说的，他来把神的救恩带来，把福音的真理带来，让我们能够第一手的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耶稣是最伟大的先知。第二件事情，而且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希伯来的作者警告我们，他 这个不能够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啊。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因为神儿子到今天他还在对我们说话，今天他还在对我们说话。所以你们不要光只是来教会听传道人讲道，自己借着读圣经，借着祷告，借着在圣灵里面，要常常能够直接从主，因为他到今天他仍旧是说话的神，这是他先知的职分。那么他君王，下一个耶稣基督他自己是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但是他今天也在我们的里面，他做王掌权。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主 let God be God， 让他做王做主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么他是祭司，他今天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所以这三个职分的最高境界跟真正的意义在基督的身上都完全表达。我们到很多地方去哈，这个培灵会讲完的时候，常常祷告完抬起头来，前面已经站很多人，有时那个20多年前我在欧洲，还有人都已经排队排得长长的哈，他们就是难得碰到一个传道人或是一个牧师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希望被传道人被牧师祷告过。他们觉得这样子的祷告才有用哈，这样子的祷告好像才比较有价值。那我常常都跟他们讲，我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当然，一面圣经上说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自称自己是义人，对不对？那我们祷告得答应，是因为在基督的宝血底下啊，靠着神给我们的应许。然后更重要的是，我说更重要的是，我说有一位比我们所有的人祷告更有用的是谁？基督。希伯来作者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阿爸们， 你知道吗？你如果觉得没有人关心你，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主不关心你，他在天上，他今天他是大祭司，他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凡靠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他不仅能拯救，能够拯救到底。这是耶稣基督今天祭司的职分。他是君王啊，这个也没问题啊。所以在历史，在救恩的历史，在整个国度的发展历史，一方面基督是集啊先知、君王、祭司于一身，但是就的历史福音的发展、救恩的发展来说，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然后更多偏重的是他先知的职分，因为他把神的心意带来，把救恩带来，把真理带来，把神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所以他来的时候，他对我们说话。神在古时借着列祖多次多方的晓谕 列祖们，这就在今天末时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所以那是耶稣来到地上。那么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升上高天，刚才我们讲过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所以在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这一段的时间，耶稣在天上没有空着哈，虽然已经做王坐在至高者的右边，但是他是在那里为我们祷告。要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当我每次想到有时候自己里面孤单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么伟大的主，他在父的面前竟然不轻看我任何的一个感觉，任何一个需要，任何一个痛苦，他在为我祷告。这是一个莫大的安慰，真的是莫大的安慰。你说地上有谁会这样子为我们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别人讲一些难处，我们就说好，我为你祷告，不小心就撒谎了，对不对？你回到家就忘了，回到家有的就不祷告了，你真会祷告的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能够祷告一天两天三天，能够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有谁呀？有谁呀？然后这个祷告不仅仅是一直为我们祷告，他能够让我们被拯救到底的祷告，这是一个太好的代祷者。 所以这是基督伟大。好，那么第三个角度我要讲的呢，就是基督在地上跟在历史上，他是君王，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但是他是教会的元首，对不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基督仍然透过教会在这里尽他君王、先知和祭司的职分，所以表示跟我们都有关系。今天教会在地上一样在这里要来让基督可以透过教会来 function 啊，来尽他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职分。先知，我想我们很能明白，今天教会一定要传福音，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人来到这里听见福音，人来到这里知道神的救恩，人来到这里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到底神要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教会一定要有非常丰富的话语，能够把神的心意讲得清楚，能够把神的救恩讲得深刻，能够在这里一起高举基督传扬福音，这是教会今天在地上发光的职分，就是先知讲道，把神的信息用各样的方法来传。所以我们说诗班在上面唱诗， worship team 在上面唱诗，不是唱一条歌，我们所有的歌都是信息，都是宣告，都是传福音，真的。这是讲到教会在地上要尽先知的职分。第二个，祭司，祭司是为人办理属神的事，为人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在这里敬拜神。所以今天教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里为人祷告，在这里带着神的儿女们，带着众人一起来敬拜神，这是祭司很重要的职分。教会不可以缺少敬拜，教会不可以缺少祷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常常为着这个世代呼求，为着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祷告，这是我们祭司的职分。因为基督在天上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基督在教会里面透过教会也在这里为这个世代祷告，让神的祝福、神的旨意可以通行。同样的，君王的职分，基督升上了高天，父神又右手将他高举，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要释放，这是为主执掌权柄。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的问题？因为教会缺少祷告，教会缺少出于信心有权柄的祷告，教会的祷告常常都是为着一些的需要、个人的问题在那里呼求，但是缺少那种大格局的照着神的旨意替神执掌权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学的。所以我们买会所的时候，我想你们听过我们见证哈。我那时候三月多跟于师母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他们有一个培灵会，冰天雪地的下大雪，我们晚上快十一点才回到房间，然后接到庆忠长老给我的留话，他说这块地被卖给湾区最大的开发商，一个最大的 developer。 他说很多弟兄姊妹听到这个消息都哭了，想说神不是应许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你们足能得胜吗？那为什么会卖出去了呢？那我因为正在聚会，我说我们回来再说好。那我就讲，我那天回来坐飞机，在旧金山机场快要降落的时候，正好是夕阳啊，我没有睡觉，我就看着窗外在那边祷告，然后突然主给了我一句话：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我里面一下子得到力量，我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回来就在祷告会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不要苦苦哀求，我们也不需要去问神为什么，我说神在训练我们征战，在让我们学怎么样子替主执掌权柄的祷告。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开始祷告，不是求求求，而是奉主的名叫买方把这块地还回来，因为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神早就说这块地是他的， 他要他的荣耀充满这地，所以我们现在奉主的名叫他还回来。你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对我也是新的啊！我自己敢这么祷告了，但是要在教会公开讲，那是要人命的，对不对啊？万一人家不交呢？所以神在训练我们，真的很多东西都是不会的啊。那时候弟兄姊妹禁食祷告，我觉得我们最近太缺少禁食祷告了哈啊。那40多天，弟兄姊妹就是每次聚会，我们就说奉主的名叫他交回来，交回来，祷告会都是这样祷告。所以45天要签最后合约了，就在到期前一两天，突然买方反悔了，不买了，不签约了哈。所以卖方的这个 agent 就打电话来说，说他们不买了，你们还要不要？我们说我们从来没有改过。他说好，他说两个条件，第一个，请你们的牧师写信来的时候不要再提神的名字，因为每次他信上都在讲神神神啊，让这个卖主心里很不舒服啊，因为卖主是个犹太人。他第二个要加价加到780万啊，因为他说他们耽误了这么久啊，又付了很多的房税什么什么什么的。那我们给他回信就说，如果不是因为神的缘故，我们早就不买了。就是因为神，我们到今天还在啊，我们从来没改过。我们一整年都在后院祷告啊，每个礼拜五弟兄姊妹从中午跑到很多人，不是所有，很多人跑到那边。跪在那个场地风雨无阻的为着教会祷告。弟兄姊妹，这是操练。今天教会在地上，我们活得太软弱了哈。这种君王祭司先知的职分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少人去讲，也越来越少教会在这里活出这样子的得胜啊。我们的重点都在我个人的需要、个人的问题、个人的感觉啊，更不要说还有这么多人活在失败、软弱、犯罪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基督的职分。好，我刚讲基督就讲这么久哈。第二个，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说出前面他是基督，讲到他的使命、他的职分，讲到他是永生神的儿子，重在讲他的生命啊，他是与父同等的，他是跟父合为一的，他是神的生命在他里头，永远的生命在他里头啊，所以圣经上才会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不光是基督，他也是神啊，这是很大的事。你要知道犹太长老、这个祭司长、法利赛人最受不了的，不要说耶稣自称是基督，其实耶稣很少称自己是基督，他甚至叫门徒们说不要去告诉别人我是基督，他是非常低调、非常隐藏的，因为他来是要为人付赎价的，他是一个伟大的王。所以这些长老、法利赛人、祭司长看不起这种没有加薪美容、拉撒路出来的一个穷木匠，怎么可能是大卫的子孙，是基督呢？那更不要说基督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经文大家回家看哈，那路加福音22章66节到71节啊，这些祭司长文士就问耶稣说，你是基督吗？你如果是基督，你告诉我们啊。他们在把耶稣抓去准备第二天要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在这里直接问他说，你如果是基督你就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就算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会信。他底下耶稣说，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哇，这句话听了他们其他人受不了。他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刚刚问说，如果你是基督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告诉你，你也不信。啊，接着说，那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然后这些人就说，何必再要找见证人呢？你们大家都已经听到了。那马太福音26章更讲到，大祭司就撕开他的衣服，他说他说的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有见证人呢？那你们的意见如何？众人都说把他钉死。你问我我是谁，我说我是基督了，我是永生神的儿子，都是真的。但是他们却不信，甚至撕裂衣服 甚至认为他说的健忘的话，然后底下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有人用拳头打他，有人用手掌打他，弟兄姊妹全然在这里羞辱这位伟大神的儿子。你不能够想象耶稣能够安安静静的忍受这些羞辱，他明明是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这些人吐唾沫用拳头打用手掌打，耶稣能够一言不答的忍受这些羞辱。弟兄姊妹，这叫做 Amazing Grace， 令人惊讶，神这么伟大的神，要我先让你们全部死了，然后你再就把我钉十字架好了，可恶嘛，怎么可以这样子羞辱神的儿子，对不对？耶稣一言不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他不为自己 defense。 神的儿子太伟大，只让这些人受不了的。弟兄姊妹，今天到底耶稣不光是基督，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对基督的经历只是他是奇妙的救主，他赦免我的罪，他爱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对基督的位格、基督的职分要有更高更深的认识，他太伟大了，真的太伟大，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不能想象，怎么可能啊！我那时候年初的时候讲到那个整个一个大天使带着小天使出去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整个宇宙这么浩瀚，神居然来到小地球，而且居然神在小地球上被人类钉在十字架上受人的羞辱，这是不可能 unbelievable。这是我们的耶稣，他今天一样的在我们里面，他也常常在我们里面遭受我们的羞辱。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节目一软弱，一有自己的贪念，一有试探来，我们不知道把主丢到哪里去，跟他们其实也没有两样。真的，第三个很重要的啊，他也是人子。我刚刚说过了，一般我们读这段圣经只注重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忽略了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人子啊。这个 The Son of Man 啊，这个道成肉身伟大的人子，这说到他的见证啊。所以一方面基督说到他的使命，神的儿子说到他的生命，道成肉身的人子讲到他伟大的见证啊。那我们在这个博讯开课的时候，曾经有一堂课叫做道成肉身的神圣意义和使命，好，我讲了好几堂。那你看这个道字啊，就是有一次我看到有人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他说这个道是由两个组成的啊，一个是手，就表示最重要的第一位啊，旁边是一个什么跑马旁，要走路的啊。这个道不是当道理讲一讲的，它最重要的是你是要走路的，你是要活出它来的，你是要去落实的。所以真理不能够只是说说谈谈，真理需要道成肉身，要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的肉身中被彰显出来。所以我们那时候讲道成肉身的时候，我提到五件重要的事，我在你们经文上放了五节经文，每一个都是很简短的提一下一个代表性的经文，我真的鼓励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去听道成肉身。我们平常听到道成肉身都觉得那个太抽象，那个神学境界太高，不是的，道成肉身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道成肉身是神最在乎的，同样的道成肉身是仇敌最怕的，仇敌一直要否认邪灵，怎么去辨别邪灵？凡灵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就这个不肯认道成肉身的都是邪灵啊。所以你看第一件事情，我简单讲这五件哈，简单带过去，但是每一件都很重要。第一个，耶稣人子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在肉身中彰显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你没有看过神，你怎么知道神是怎样的神？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圣经上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表明出来了。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你看见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做的，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人看到大麻风必知有恐不及，大麻风跑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可怜我，求你洁净我。耶稣动了慈心，用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吧。就怎么，你从这些很多很小的事情，他怎么样对待门徒，他怎么样教导门徒，他怎么说话，他怎么行事，他怎么面对别人的冤枉，他怎么样面对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用巴掌打他，他却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他那个伟大的生命都在每一个小环节里面显出来。所以我非常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的读耶稣生平，耶稣生平是我们博训的必修课，你不是光去读故事，每一个故事的背后要去读出耶稣来。那我们常常说，今天耶稣不仅2000年前在加利利曾经行神迹做奇事，传扬福音，彰显神的荣耀，今天在我的心里面就是一个小加利利。我们有一首诗歌，就是他今天在小加利利里面，他也在我们的心中，他医治我们的瞎眼，医治我们的瘸腿，医治我们的大麻风，他在这里安慰鼓励我们，他在这里教导我们，他在这里喂养我们，他在这里爱我们，都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他来了地上。第二个点，他在肉身中遵行而且完成了神的旨意。希伯来书10章其实第6、第7节开始，他说祭物和礼物 都是你所不愿意的，你为我预备的身体。所以他说我来了是为了要遵行你的旨意，等于耶稣是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不然的话你就会说，哎呀，耶稣定十字架，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不要痛嘛，所以那有什么，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嘛，他一定胜过的。耶稣肚子饿了那是假的，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不会饿的。但是圣经上里面都讲到耶稣累了，耶稣他们饿了，耶稣受苦，弟兄姊妹，他都是在肉身中带着肉身。很多的时候我们爱主的心愿有，但是真要落实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辛苦，对不对？早上说晨更很重要，但是就是爬不起来，觉得哎呀，我愿意来教会聚会，今天风雨来了不想来了。你就发现我们要落到身体的这个境界里面，有心是有，但是要身体来很难。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不是将你们的心献上当作活祭，是将什么？身体。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你的身体，你肯去大扫除，你肯跑来教会聚会，你肯早上起来晨更，你真正的采取行动，这都是讲到这一个恩典透过我的心愿而已达到我的肉身，让我的身体可以成为彰显神荣耀的器皿，这个 是见证。所以以前我们第一次办门训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的弟兄说她回家跟她先生讲，她说听到的时候很感动，想一想也很激动，可是回到家一动也不动。我想你们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动也不动？这么多年了，该动了哈。第三个，而且他在肉身中完成了救赎的大功，所以他是我们亲爱的救主，对不对？如果没有说他说成了，没有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我们今天都不会坐在这里，都是因为他肉身所做成的。第三个，他在肉身中败坏掌使权的魔鬼。圣经上说，儿女具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使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是借着他肉身的死，那因为希伯来书不是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死的毒钩是什么？是罪。所以任何一个人进到死亡里面出不来的，因为犯过罪，因为死亡有个毒钩叫做罪，你只要犯过罪进到死亡你都出不来。耶稣基督没有犯罪，他是为我们而死，所以当他下到阴间去的时候，整个阴府所有的钩子想要来勾他，一个都勾不住他，因为他从来没犯过罪， 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三日之后他从死里上来，整个阴府的权势黑暗的权势在他面前瓦解。所以我们每次唱到他起来他起来，那个兴奋呵呵，耶稣基督从死亡里面出来，坟墓不能够拘禁他，石头挡不住他，兵丁看守也是徒然无劳的，因为他没有犯过罪，他为我们从死里起来，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而且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基督徒的死是回家，基督徒的死是睡觉，跟世人不一样，那不是一个绝望，那是一个喜乐，我们只是先后脚回家就是了，将来在天上都是要团圆的，这是他在肉身中为我们成就的。第四个，他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他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也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二章也说到，他为了要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自己也因受试探而受苦，为了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好，第五个，他成为救恩的元帅。希伯来书第二章，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所以当人类大概1969年是吧，第一次阿姆斯壮他们登陆月球的时候，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那么就让我们知道人是可以登陆月球的，对不对？那么耶稣基督带着人性为我们进到荣耀里去，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没有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对不对？在荣耀圣洁的神面前，谁哪一个人性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进到荣耀，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带着人性，他不光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的儿子，他进到荣耀里去。所以他这个有一天他要率领我们这些众子一同进到荣耀里去，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所以这五个点其实每一个点其实 很宝贵，我这样走过去我都很难过，他在肉身中彰显神的荣耀，他在肉身中遵行完成神的旨意，他在肉身中为我们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因为在肉身中凡事经过试炼，他能够成为体恤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所有的软弱他可以了解，他可以帮助。那第五个，他是为我们这个救恩的元帅 Pioneer， 他已经先进到了父的面前。所以第三个大点要讲到对主有真实认识的重要，我一开始就但以理书说过了，认识神的子民刚强行事，我们前面一定会有更多的苦难，千万不要以为疫情已经不得了，疫情只是一件普通的事，虽然已经很多人遭受痛苦，家人离去，生活各方面遭遇了很多问题，你照着圣经的说法，越到末世整个世界越混乱，各样的天灾人祸战争不公平的事情，仇敌全力的反扑我们的后代，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着急的要神家有传承，我们要为神来养育下一代，如果连我们今天在地上你生活都觉得很多的压力，很不容易得胜了，你想想你的后代他怎么站得住，如果我们不趁现在把他们建立好，让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让他们真认识神，他们对神的认识不是二手货。为什么在北美统计说中国基督徒的孩子上了大学 80% 的孩子丢弃信仰，因为根本没有建立起他跟神的关系，只是把他拉来教会，只是要他背背圣经，只是要他这样子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他里面的生命到底重生了没有，到底跟神的关系建立了没有，到底是不是他也认识我爸妈的神就是我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我的神，我们做到了吗？ 我想到我们的后代，想到将来，我心里面就着急，真的是着急，太可怕的未来。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建立起孩子，只有认识神的子民能够刚强的站住，可以刚强的行事。那么基督的所事成为建造教会的根基。所以当彼得讲完这个的时候，主夸奖他，然后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这段话到了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又再重复一遍，但是变成复述了啊，这个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因为这个应许是给教会的。所以天主教误把说这个磐石当作是彼得，所以彼得是首任的教皇，那个是他们的误解哈。那我相信这个大家在真理上都已经知道，这个磐石当然指的基督来说的，是指的基督的所事，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伟大的人子，教会就是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面，是阴间的权柄胜不过去的。这是我们在希腊造的一个高高的磐石，上面一个教堂修道院啊，这个只是参考。那个教会是建造一个更大的磐石，万古的磐石啊，建造在基督的身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第二个，基督，耶稣基督是整个神国度的中心和意义。因为接下来马太福音十七章啊，或者在马可其他地方讲到，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以后，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啊，在变化山上，然后有摩西，有以利亚出现。耶稣带着雅各、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上去。所以那天在山上变化山上，因为有六位，两位是旧约的代表，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律法和先知这是旧约的代表。新约里面这三个门徒 在圣经里面三次提到，耶稣把他们特别带到一个地方，对他们有特别的教育，所以算是新约的代表。所以旧约新约那一天都在变化山上，然后耶稣变相了他那个伟大的人性啊，伟大的神性在一身的这位基督，那天整个荣耀彰显出来啊，那是整个神国度的意义都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旧约新约都是集中在他身上。所以彼得这个时候就说错话了哈，在这里正好，主啊，我帮你们搭三座盆，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一座给你。那么他至少还蛮舍己的，没给自己搭，对不对？然后圣经上说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神说话了，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在神的心中就是这一位，这是我的爱子，你们都要听他，不可以把他跟任何人放在同样的地位上。摩西算什么？摩西了不起，没办法跟神儿子比。以利亚了不起，没办法跟神的儿子摆在一起啊！所以当神讲完话的时候，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对主的认识啊，能够晋升到一个地步。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啊！我真是要认识基督为至宝。我越认识他，我就越爱他，我越认识他，我越愿意忠心的来跟随他，我越认识他，我全心都愿意起来侍奉他。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都因着这个认识而不住的加增。所以大卫弟兄说，谁最亲近耶稣，谁的侍奉就会最好。若是没有亲近神，就没有真正的侍奉可言。那我就把亲近也可以改成认识，谁最认识耶稣，谁的侍奉也就会最好。如果我们不认识他，就没有真正的侍奉可言。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吧，恩典带罪而行。诗歌九十六首，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也是伟大的人子，跟你我全部发生关系的，真的，这三个点 跟我们全部都发生关系，而且跟我们的一生都发生关系。我们站起来唱。怎么回答他？这么伟大，这么伟大的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人子，竟然住在我们的心中。你要怎么回答他？他天天都陪着我们，神巴不得我们对他的认识能够更加深，让我们更自然的来爱他，来跟随他。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福音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也愿意来认识这位伟大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如果有的话，你在你的位置上把手举起来，不要管别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可以帮助你更深刻更清楚的来认识他。我最后再问一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这是你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他要翻转你的一生，改变你的一生，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好，我们祷告，大家简短的几句话，我们有一些的祷告。
救主，我们的主，主啊，谢谢你，主啊，真的是 谦卑的来祷告，让我认识你更多。
阿门。
主
要
是你是本是荣耀的救主，却降卑为人，主要却让我们这些卑微的可以与荣耀有份。
阿门。
主要求你来开启我，主要让我来真认识你，让我来真知道你。
阿门。
主啊，我们实在是凭着恩典来入门的。主啊，你这位哦，真的是永远的真神，主啊，却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也靠着这个恩典来走这一生的道路。主啊，让我们不但成为这个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主啊，也让我们自己在你里面成为这个道成肉身的见证。感谢赞美主，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是的，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每一天都紧紧跟随你，每一日。
阿门。
主啊，我们曾经封为有你，但主啊，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你，我们就更加的爱你。主啊，你的爱真的是何等的奇妙。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一生来跟随你。
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因着这恩典，我们有称义的身份，我们有得救的盼望，也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你就是那位先知，哦，你就是那位君王，你就是那位祭司。主啊，让我们真认识到这位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而复活而又升天的主，哦，乃是我们一生的救主。
是的，感谢主。主啊，求你赐我启示与智慧的灵，让我真认识你。
阿们。
主啊，把一个谦卑渴慕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都渴慕更多的认识你，也让我们都愿意以认识基督为我们的至宝。主啊，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因着认识你，让我们刚强行事，让我们因着认识你，我们能够脱离世界的捆绑。主啊，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真的还有许多的事不知道。主啊，继续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主，让我们都起来爱你，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爱耶稣的教会，成为一个真的在这里高举基督、传扬基督的教会。主啊，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把荣耀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